灵修生活好时光，一日之计在于晨，但我们基督徒还会说一日之计在于神。早晚的灵修就是将我们的心和上帝相连，并领受从他而来的教导和福分，使我们生活丰盛，灵命日增。我是贺美，欢迎您和我在宁静中共度这半小时的灵修生活好时光。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我们继续的要介绍所罗门王，可是今天的主要的内容是讲到所罗门王的跌倒。我们知道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而且败坏子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那么这些都在所罗门王的身上让我们再次的看到。所罗门王他除了在埃及法老的女儿以外，他又宠爱许多外族的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和黑人女子。而关于这些国家的人，上帝曾经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通婚，否则他们必会引诱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但是所罗门的心却深深地爱恋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有兵300，而这些妃兵使他的心就偏离了上帝。当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兵诱惑他的心，偏离了上帝，去随从那些假神，他的心就不像他的父亲大卫那样完全归顺于耶和华他的上帝。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塔洛和亚门人可憎的偶像米勒公，所罗门他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不效法他的父亲大卫，完完全全跟从耶和华。那个时候所罗门他还为那些摩押人可憎恶的偶像，以及基莫和亚门人可憎恶的偶像摩罗，在耶路撒冷东边的山上建造那些神龛。他为那些外族的妃兵都这样做，他们这些妃兵就都向他们自己的偶像烧香献祭。所以耶和华上帝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了曾经两次向他显现的耶和华上帝。上帝为了这事曾经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的神，可是他没有遵守上帝所吩咐的。从所罗门的历史也给我们看到一个最有力的说明，那就是权势、财富和俗世的尊荣所带来的危险和试探。而这些事情 却是世界上人所最喜欢追求的。但是世俗的成功跟尊荣竟会使他本来坚贞的品格就削弱了，以致他屡次被试探所胜。以色列人当他们跟外邦的民族通婚交往，就引发了那些喜欢随从外邦风俗的一个愿望，而且引发了一种追求俗世尊荣的野心。上帝原来的意思，以色列的尊荣是在乎他们特别蒙上帝的拣选，作为上帝的子民。但是当以色列人逐渐骄傲自持的时候，他们就不顾上帝的律法和命令，他们反而去重视自己在世界列国之中的地位，这种精神就不能不为他们自己招来了试探。所以他们效法外邦的君王那种有许许多多的妃嫔，拜假神爱虚荣，而且呢用一些个不正当的手腕，以政治的联姻等等，其实这些都不符合上帝的旨意。上帝所放在人手中的任何地上的贵重可爱的东西，是为了要试验他们，要测量他们爱他和感激他所赐福惠的程度。无论是他们的财物或者是智慧，都应当作为乐意奉献的礼物，要放在上帝的脚前。同时奉献的人也应该像大卫一样的说，万物都是从上帝而来，我们把从上帝而来的献给上帝。听众朋友，现在让我们听一首诗歌，荣归天父，荣归天父。 所罗门的父亲大卫以及他自己所犯的罪都是很严重的，他们给家里的子女所造成的影响跟苦果也是明显的，但是他的悔改也是很真实，他的爱心也是热烈的，他的信心是坚强的，他所蒙的赦免多，所以他的爱也多。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上帝的慈爱跟怜悯，上帝为了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边拯救出来，他就再一次赐给人类有一颗悔改的心，一个赦罪的恩典。他们从良心的自责的深处，直到深处最崇高的信心，他们跟上帝的交往仍然可以达到最高的境界，在他们一生的历史中说明了罪只能够带来羞辱跟灾祸，然而上帝的慈爱和怜悯能够达到最远的极深的深渊之处，信心能够使悔改的人重新成为上帝的儿女，在上帝圣言所包含的一切的应许当中，这是一个最有力的凭据，足以证明上帝的信实、公义跟他的慈爱。而且上帝的话从来都是实实在在的，永远坚定的。圣经说，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那赐给大卫和他家的应许是光荣的，这些应许一直展望到永恒的将来，完全的应验在基督耶稣的身上。上帝说，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我要使他的左手伸到海上，右手伸到河上，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上帝，是拯救我的磐石。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而且上帝要为百姓的困苦人伸冤，要拯救穷乏之辈。人要敬畏上帝直到万代，在他的日子一人就要发旺，大有平安，因为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而且他要坐在大卫的位上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大卫他知道唯有君王和百姓他们不住的警醒的时候，而且努力遵行上的律法的标准，他们就能够达到成为以色列所定的崇高的宗旨。他也知道他的儿子所罗门在执行上帝的尊荣跟他的委托的任务上面，这个年轻的统治者他不但要做一个勇敢的战士，一个政治家，一个君王， 而且也必须要成为一个刚强善良的人，一个能以教导公义的教师，一个忠心的仆人。上帝对所罗门说，你既然有这个心意，不求财富，不求尊荣，又不求大寿，只求智慧聪明，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而且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也没有这样。你若是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今天不但是上帝对所罗门是这样的要求，对一切凡担负重任的人都应该祈求明白，像所罗门的祈祷一样，要在上帝面前祈求谦卑的心、聪明跟智慧，因为敬畏上帝乃是聪明，远离恶才是智慧。我们也需要学习依靠上帝，在他面前他的品格，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在上帝面前真正的伟大是在于尊荣上帝和谨守他的命令。我们所侍奉的上帝，他并不偏待人，他曾经把深思明辨的灵赐给所罗门王，他也愿意把这同样的福惠赐给今天的儿女。圣经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祈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定赐给他。每当一个负责的人指望能够得到智慧，过于得到财富、势力、名誉的时候，他就不至于失望。这样的人就是在那位大教师面前学习，不但他知道当怎么做，也知道当求上帝的喜悦。所以一个得蒙上帝赋予知识的人，只要他保持一个献身的精神，就不是执着于自己的高位，而且做个领袖的人也不是为了争夺权力，而是要祈求得着聪明的心，用来分别善恶。做领袖的人所走的路并不是容易的，但他们应该看到每项困难都是为每一个需要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他们绝不要忘记求问唯有上帝是我们智慧之源的主。在上帝的带领下，一颗谦卑的心就能够得到尊荣，而且是我们能够明辨善恶、分辨是非，能够在圣功当中发挥最大的、最好的影响。所以所罗门渴望的，上帝赐给他的，上帝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和广大的心，如同海边不可测量。他的智慧是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一切的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他的名声也传扬在四围的列国。当时的以色列众人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边确实有上帝智慧的灵能够断案，民众的心也归向所罗门，像他们过去 归向大卫王一样，并且在每样事情上顺从他，使他的国位坚固，而且看见上帝也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所以一个知道尊荣上帝的人，上帝也使他得享荣耀。所罗门的生活，他很多年是效忠上帝，正直坚定的，而且鲜明的处理他的国家。但愿所罗门能够在他晚年都留意这些智慧的格言，但愿这个曾经亲口说过智慧人是播扬知识的人，也能够亲自教训地上的君王，将他们所要的给予地上的统治者，将赞美归给万王之王。从来没有因为骄傲狂妄而以怪谬的口，唯有将上帝的荣耀归给他自己的。很可惜，以前他为上帝建造圣殿，但是后来的人竟然称这个圣殿为所罗门的殿。这就是当他骄傲的时候，把本来应该归给上帝的荣耀竟然归给了他自己。如果所罗门他一直存谦卑的心，继续把世人对于他的注意转向那位赐给他智慧、富足跟尊荣的那位，他的历史将是何等的光辉。所以圣经的历史记载的非常的真实，圣经不但是记载了他的德行，也据实的记载了所罗门的堕落。当所罗门登峰造极的时候，顺利繁荣的时候，他就头昏目眩，失去了平衡而跌倒了。他经常受到世人的称赞，终于不能够抗拒献媚的影响，那交给他的智慧原是要他归荣耀给那位赐智慧的主，却因他自己满心的高傲，将本该给上帝得荣耀的归给了自己。所以听众朋友，人所表现的软弱，没有比让别人把天赐的恩惠归功于自己更为严重的了。真的基督徒必定要在一切的事情上以上帝为首、为宗、为至上，也没有什么野心的动机能够冲淡我们对于上帝的爱。我们必要坚定不移地把尊荣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一定要不断地提醒自己，要谦卑在上帝面前，谦卑在众人面前，要衷心地高举上帝的圣名，做主忠心的见证人。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灵修时间就到这里。那么接下来我们欢迎听众朋友给我来信，我的信箱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70982号，贺梅收，贺是佐贺的贺，梅花的梅。当我收到你们的来信的时候，我会把新一年的这个年历卡片寄送给你，也欢迎你来信免费的索取灵修的小册子。 好，我们下次同样的时间再见。